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中国新年好，我是齐月。
新年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年初一，2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及政要向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们拜年；
拜登促州长加快制定基建计划，以获取联邦基金；
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之际，英美制定经济制裁俄国措施。
北京冬奥前夕，美国议员呼吁奥委会保护运动员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东时间1月31号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中国新年的人们拜年。布林肯国务卿在贺词中说，今年2月1号是黄历新年，借此机会我向美国及世界各地庆祝黄历新年的人们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美国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努力。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民与我们一道，为了我们的后代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祝各位虎年好运，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同一天，不少纽约政要也在官网或者推特上向广大华人及亚裔社区拜年。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官网发表声明祝贺说，纽约亚裔社区一直是我们州成功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在我们纽约人的身份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一起回顾去年的时候，让我们怀着希望和乐观的心情展望明年。黄历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家庭团聚和感恩的时刻，我鼓励所有纽约人与我们的亚裔朋友、邻居和亲人一道分享这个欢乐的时光。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与伊朗就返回2015年核协议举行的非直接谈判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各方都必须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周一介绍说，在维也纳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是目前为止强度最高的谈判。他称，我们在将诸多分歧缩小至各方的重点关切的努力中取得了进展，现在是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了。时任美国总统川普2018年决定退出这项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时承诺会返回这一协议，但是伊朗继续其核项目使重新达成协议变得非常困难。国务院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已经表明美国准备取消与协议不相符的制裁措施，现在该是德黑兰方面做出决定的时候了。但是如果与伊朗达不成协议，面对德黑兰不受拘束的发展核项目，华盛顿将不得不提高对伊朗的经济、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有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局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月31号下令，要求驻白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家属撤离，并呼吁民众不要前往白俄罗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令人担忧，而且异常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目前留在白俄罗斯或者是考虑前往那里的美国公民必须要意识到当地紧张局势加剧，而且情况无法预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日前已经撤离了驻乌克兰大使馆外交官的家属，现在美国又命令驻白俄罗斯人员的家属离开。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距今一年，美国、英国与加拿大周一对缅甸军政府司法官员实施联合制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英国与加拿大等早前已经对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及相关成员实施制裁，这回再针对起诉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的司法官员予以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共同制裁行动显示国际社会对缅甸人民的支持，也进一步敦促缅甸政府因为政变和暴力负起责任，并指缅甸军方为了巩固掌控权，有近1500人丧生和10000人被拘禁。美国财政部表示，周一总共对7人和2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军政府总检察长喜达乌，并指喜达乌办公室对昂山素季罗织政治动机的罪名指控。华府还另外制裁涉及军火买卖的2个实体和相关人员。运动团体全球见证活动领导人杜诺维兹表示，当天的制裁行动提醒缅甸业界， 从事军火采购并从中获利是会有后果产生的。
投资名人索罗斯指出，中国房地产热潮去年告终后，目前正面临经济危机。CNN 报道，索罗斯周一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演讲中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无法重振这个陷入困境产业的信心。中国房地产业因一连串开发商债务违约以及土地和公寓价格下跌而深受打击。索罗斯说，中国房地产热潮是基于一种涸泽而渔的模式，这种模式让地方政府尝到好处，并鼓励人民将主要积蓄投资于房地产。他还说，旨在抑制这种热潮的政府政策让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难以偿还债务。索罗斯在关于中国局势的专题讨论中指出，当局如何处理这个危机仍有待观察。他们推迟处理这个危机的时间可能太久了，因为民众的信心已经受到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中国今年经济成长将大幅下滑到 4.8%。
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坠毁，机上157人全部罹难，震惊了全球。如今，空难发生后将近三年，埃塞俄比亚航空近日终于宣布决定复飞737 MAX。 根据法广的报道，埃塞俄比亚航空302班机当时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没想到起飞六分钟之后就坠毁了，机上全员无一幸免。而在这起空难事发前五个月左右，印尼狮子航空同型客机610班机也发生坠海事故，机上189人全部罹难。接连两起空难震惊了全球，加上后续调查认为机上新增的操控特性增益系统飞行操控系统是引发两起空难的原因之一，各国的航空公司相继宣布停飞波音737 MAX， 让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在空难发生大约三年之后，埃塞俄比亚航空透过法新社宣布复飞737 MAX。 埃塞俄比亚航空指出，复飞的首个航班选在当地时间2月1号，进一步的细节尚待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冬奥前夕，美国议员呼吁奥委会保护运动员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南非广播公司周一报道，南非科学家证实新冠病毒可能在因感染 HIV 病毒而免疫系统被削弱的人群身上迅速变异。据一项研究报告，一名22岁感染 HIV 病毒的女性因停止治疗携带新冠病毒9个月之后被检测到体内发生21个新冠病毒变异。这项研究表明，如果这位22岁的女性坚持服用用于治疗 HIV 病毒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且她的免疫系统得到加强，她就能够在6到9周内克服新冠感染。在新冠大流行的早期，科学家们发现免疫力低下的人往往会遭受更长时间的严重感染。令人担忧的是，新突变可能会继续演变，并由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传播。
在彭博社近期的 Power On 通讯中，马克·古曼详细阐述了他对2022年产品发布的预期。他提到，苹果公司2022年的计划包括重新设计 iMac Pro， 对 AirPods Pro 进行重大的更新，以及发布一系列其他新产品。古曼预测 iMac Pro 将比目前的24英寸 iMac 更大。在他的预测中，这款机型显然将拥有与 iMac Pro 内部的 M1 Pro 和 M1 Max 处理器相似的芯片。胡曼还在文章中提到了 AirPods Pro， 据说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重大升级。此前有传言说 AirPods Pro 2可能会在2022年某个时候发布，并可能会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减少或完全消除耳机柄。这款新品可能将支持无损回放。
近日，欧洲首台超过5000量子位元的量子计算机在德国的于利西研究中心启动。这个中心表示，这是欧洲量子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台超级量子计算机由加拿大量子计算系统供应商 D-Wave 公司制造，是这家公司迄今为止计算能力最强大的机器，并首次部署在公司的总部之外。这台量子退火计算机本质上与绝热量子计算的思路相同，这台机器旨在处理优化和采样问题。量子退火方式的优势在于其系统稳定性要远高于量子门方式。量子计算机有望给药物开发、网络安全、金融建模、天气预报和许多其他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可以处理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敦促各州州长加快制定他们的基建计划，因为联邦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份指导手册，让各州能获取两党基础设施协议所提供的近10000亿美元的资金。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作为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的一部分，拜登周一欢迎各州州长来到白宫，并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劝导各州尽快行动。拜登对州长们说，你们知道如何建造道路和桥梁，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兴建。会后，两位州长把基础设施建设描述为两党合作的平台，并强调各州能够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钱，这一点很重要。全国州长协会主席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州长阿萨·哈钦森说，在基础设施方面，州长们的妙语给了我们灵活性，让我们负责，但我们知道如何投资于基础设施。相信我们，我们希望与政府合作。协会副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州长莫菲也说，基础设施可能是出现的最多、讨论的最多的话题，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发现了大量的热情。负责监督基础设施支出的白宫高级顾问兰德里欧说，这本长达461页的指导手册，目的是确保所有社区都知道获得资金资格的细节，无论它的规模或政治背景如何。兰德里欧说，这绝对是一张路线图。据了解，这项基础设施计划包括375个不同的项目，其中125个是新的，而计划中大约60%的资金是通过程序提供的，40%通过竞争性申请获得。而且并非所有的基础设施资金都能发放，因为联邦政府是按照持续到2月18号的决议运作的，而不是按照年度预算。而且也不会所有的钱都会立即发放，因为这些项目通常会在5到7年的时间内运作。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在中共官方喉舌试图误导公众，遭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驳斥之际，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北京冬奥会前夕接连发声，要求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请听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始的一个星期前，中共官方喉舌英文的《中国日报》上周五宣称，所谓的美国反华势力谋求打乱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将体育政治化。不过，报道没有就其所宣称的谋划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证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上周六通过电子邮件对路透社表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协调针对参与冬奥会的国际造势运动。该发言人说，美国运动员有权根据奥运精神和章程自由地表达自己，其中包括推动人权。中国将继续试图误导公众，以转移人们对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关注。此外，美国跨党派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及共同主席参议员麦葛文1月31号公布致美国奥委会及残奥会的信函，要求保护即将在北京参赛的运动员的言论自由和数据隐私，并减少他们接触任何涉及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信中表示，中共官员最近有关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行使言论自由的运动员进行惩罚的言论，以及对运动员进行追踪的防疫软件可以审查言论的安全忧虑。令委员会两位主席对前往北京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及保护感到进一步担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检测部门公民实验室1月的报告指出， 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所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序冬奥通存在严重的加密漏洞。报告称，这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传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出行信息及其他个人数据部分没有验证加密传输中使用的签名，或根本没有对数据进行加密。基于对冬奥会期间的安全考量，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在内等多个国家奥委会已建议各自运动员使用一次性或可丢弃式手机前往中国，而不是将自己的个人电子设备带到中国。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召开会议，首次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展开讨论。与此同时，美国与盟友已经制定了一份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立即实施制裁俄国总统普京圈内人的名单，但是寻求外交解决的努力并没有放松。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将于周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进一步讨论乌克兰局势。请听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应美国的要求举行会议，讨论战云密布的乌克兰局势。尽管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呼吁不要过度渲染俄军威胁，以免造成恐慌，但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形势依然紧绷。根据美国国防部掌控的信息，俄军还在这个周末又有向边境增兵的行动。俄军同时还进入同样与乌克兰拥有共同边界的白俄罗斯，为下个月的军事演习做准备。为了威慑俄罗斯不要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轻举妄动，英美两国星期天分别制定出一旦俄国入侵乌克兰就将对俄实施灾难性经济制裁的全套措施。英国政府将制裁目标选定为对俄国国家直接有利益的任何公司和个人，而美国则将制裁目标锁定为普京总统身边的圈内人。美国政府已经寄出的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金融机构的制裁，以及收紧针对俄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北约上星期提供给俄罗斯的安全问题建议有可能引起了莫斯科的兴趣。这一建议包含了布林肯国务卿与拉夫罗夫本周再次会谈的计划。布林肯与拉夫罗夫已经确定将于星期二再次通电话。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也商讨了乌克兰紧张情势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在两人通电话之前，马克龙最近已与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对话，以期缓和紧张情势。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普京和马克龙在周一的电话中表示，乐见俄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四国会谈后所出现的正面进展，并支持进一步对话，以实现2015年达成的乌克兰停火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的新冠疫苗。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卡塔尔领导人讨论欧洲的能源供应。
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新冠疫苗。
戴奇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目前处于困难阶段。
拜登将于5月份访问日本，聚焦四方安全对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读卖新闻今天的报道指出，美日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协调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对日本的首次访问。据读卖新闻引述多位日本和美国白宫官员的消息来源透露，日本政府正准备迎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由于考虑到日本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和国会的日程安排， 当局希望美方把时间安排在3月到6月。此外，韩国将在3月9号举行第20届总统大选，新政府也将于5月初就职。因此，白宫也计划在韩国新总统就职后顺道造访韩国，会晤新任总统，共同商讨对中共和朝鲜的战略和政策，展现出美日韩三方共同合作的态势。目前各方预料，拜登访日期间除了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也将参加日本主办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不过由于澳洲也预定5月底举行联邦选举，因此届时可能会根据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可以会谈的日程，再斟酌调整拜登具体出访的日程。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一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目前处于困难阶段，但拜登政府致力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中国政策的负面影响。戴奇表示，针对北京与美国前总统川普签署贸易协议所承诺的购买美国货，他的团队正与中国进行谈判工作，积极交涉，但是他表示双方的对话不宜取得交集。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份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至少加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不过北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戴奇称，美中贸易关系不和睦是我们致力解决的决定性问题之一。他还表示，已经与中国针对贸易协议展开了第一步的讨论，但尚未取得成果。他告诉全国亚太裔律师协会，美国政府更大的目标是保卫美国经济、我们的劳工和我们的企业免受中国非市场政策的负面影响。川普于2018年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针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拜登近期表示，他还不准备撤销这些关税。
COVID-19 疫情爆发近两年以来，美国染疫病故的人数已经快逼近100万，甚至直接减少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机构对比长期趋势后估计，美国自2020年初以来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预期多了98万7456人。这些超额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 COVID-19 的病故，另有好几千人是死于疫情所衍生的因素，像是原有看病和照护机制被打乱，甚至用药过量。美国疾控中心 CDC 辖下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负责死亡率统计的处长安德森说，大流行之初因筛检量能不足，填写死亡证明的医师对病毒还不够熟悉，当时美国漏记的染疫病故人数恐怕不在少数。一些这段期间上升的死亡类别是否跟疫情相关也引发讨论，例如疫情期间美国的凶杀案有所增加。犯罪学家和执法官员对当中是否有疫情加剧的因素存在争论。阿兹海默症和失智症者的死亡人数激增，凸显另一个疫情带来的更直接影响，护理和照护机制严重被打乱，包括安养院出现大量确诊，以及防疫隔离拆散家属和入院长辈。另外，像心脏病病故增加，与患者因医院量能遭到疫情压垮难以取得治疗脱不了关系。与此同时，2020年美国用药量过量的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飙升了大约 30%。 疫情让寻求戒瘾者的情况雪上加霜。
立陶宛因与台湾关系升温，遭到中共在外交及经贸上强力的施压报复。近来，中国海关拒绝清关立陶宛的货物，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已向七大欧盟成员国企业施压，要求向中国出口时从其供应链中移除立陶宛的产品。欧盟因此在1月27号向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诉，强调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歧视性贸易已经影响了整个欧盟的供应链。而世贸1月31号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会员国，欧盟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资商，双方有60天的时间先透过资商解决，若资商没有解决，届时欧盟可以请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世贸还公布，欧盟认为中国对立陶宛的贸易歧视作为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食品安全检验及动植物防疫检验措施以及贸易便捷化等多项协定。不过，欧盟近日另外表示，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国违反世贸规则，但是欧盟仍将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一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指责北京窃取美国的创新技术和点子，并发起大规模黑客行动。他强调，中共政府对西方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耻和具有破坏性。他在演讲中介绍了 FBI 反击中共威胁的一些举措。他说 ,FBI 把在反恐斗争中吸取的很多经验教训应用在反制中共政府威胁的各个方面。在外地办事处设立网络和反情报特遣部队，最近还成立了一个国家反情报工作组，与联邦执法和情报合作伙伴进行全国协调。FBI 还在帮助保护美国的公司、美国大学和学生。克里斯托弗雷说，外国同行正在与美国一起作战。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澳大利亚通过了新规则，以保护学生免受校园骚扰，并保护大学的研究。英国军情五处公开警告英国议会，一名中共特工试图破坏他们的政治进程。克里斯托弗雷说，美国正面临中共威胁并赢得重要的战斗。世界上没有任何武器库比自由男女的意志和道德勇气更令人敬畏。
前总统川普再次呼吁抵制企图晋升保守派声音的平台，称 AT&T 只是无法忍受保守派网络 OAN 受欢迎的程度就晋升它了。川普周日在拯救美国委员会的声明中写道， AT&T 正在关闭非常受欢迎的 One America News Network， 因为有太多人在观看，他们无法忍受了。他呼吁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抵制激进左派的 DirecTV 及疯狂的 Xfinity。 他说，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川普对支持人群说，如果他们关闭了 OAN， 你们应该抵制 AT&T 和 DirecTV。 川普把这次集会称为德州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集会。川普也指责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对他发起了恶意的政治攻击。詹乐霞在上周的一份法庭文件中声称，他的办公室发现了川普的公司利用对其高尔夫俱乐部、摩天大楼和其他财产的欺诈性或误导性估值来获得贷款和税收优惠的证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新冠疫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索尼互动娱乐公司周一表示，将以$36亿的价格收购游戏开发商 Bungie。 Bungie 是天命和光环系列游戏的开发商。微软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以大约$750亿的全现金交易收购视频游戏巨头动视暴雪。交易完成之后，Bungie 将成为索尼互动娱乐的独立子公司，由现任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皮特·帕森斯和工作室目前的其他管理团队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Bungie 是美国著名电子游戏软件的制作商，1991年5月份成立于芝加哥，开发了深受玩家喜爱的《马拉松》《神话》《光环》等系列游戏。
1月31号 Redis 宣布了 V7 的首个候选发布版本，接下来还有两个候选发布版，然后是正式版本。Redis 是开源、广受欢迎的非关系数据库之一，由 Redis Labs 开发。这款候选发布版通过各种优化来节省内存资源，降低写入时复制内存的开销，提升内存效率，避免大量的磁盘写入和优化延迟表现。这个版本还有其他一些改进。Redis Labs 创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美国硅谷山景城。公司致力于为 Redis、Memcached 等流行的开源数据库提供云托管服务。他们提供的软件中，除了可以连接企业私有的 Redis 服务，也可以连接他们的 Redis 云。
本周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投资公司 Elliott 与私募基金 Vesta Equity Partners 和软件公司思杰系统接近达成了私有化协议，以$104亿计算每股，涉及金额达到$130亿。Elliott 已经持有思杰约10%的股份。这项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公布，每股作价为$104。据悉， 在完成私有化思解之后， Vesta 计划将思解与另一间数据分析软件公司 Typical 合并。思解系统1989年成立，现在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市，全职员工有10000多人，提供服务器及桌面虚拟化、网络软件及服务以及云端运算科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周一全面批准了莫德纳 COVID-19 疫苗的使用，准许提供给18岁以上的民众施打，这是美国 FDA 全面批准的第二支 COVID-19 疫苗。请听报道。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星期一全面批准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该疫苗将以 Spikevax 的品牌营销。这款刚获批准的疫苗与之前通过紧张使用授权获得的疫苗没有区别。一年多来，数千万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这款得到美国卫生监管部门批准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莫德纳是第二种获得 FDA 完全批准的 COVID-19 疫苗。辉瑞公司名为 Comirnaty 的疫苗已在去年8月获得全面批准，可以用于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辉瑞疫苗还获得授权，可以提供给5至15岁的美国人使用。FDA 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克在该机构周一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FDA 全面批准莫德纳疫苗是对抗 COVID-19 疫情的重要一步。他说，虽然已按照紧急使用授权接种了数亿剂的莫德纳疫苗，但是他了解，对有些人来说， FDA 批准该疫苗有可能为接种疫苗的决定注入更多的信心。伍德科克说，公众可以放心，莫德纳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方面满足 FDA 有关任何在美国获批使用的疫苗的高标准。 FDA 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克思也对莫德纳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做出了保证。他在声明中说，安全有效的疫苗是我们对抗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最佳防御手段，包括目前流行的变种。公众可以放心，这种疫苗是按照 FDA 严格的科学标准批准的。 COVID-19 疫苗的制造商最初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因为这一授权过程所需的时间少于完全批准所需的时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拜登总统昨天在白宫与卡塔尔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欧洲局势和能源供应问题。外界认为，目前俄乌局势仍然处于不明状态，一旦俄罗斯停止能源供应，欧洲和美国需要有其他的能源供应来源。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白宫和卡塔尔领导人阿勒萨尼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卡塔尔在俄罗斯一旦进攻乌克兰时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问题。拜登在会晤前说，卡塔尔是个重要的非北约盟友，阿勒萨尼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可靠的伙伴。拜登对阿勒萨尼说，我们致力于你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友谊。阿勒萨尼是拜登执政以来在华盛顿会见的首位波斯湾国家领导人。阿勒萨尼说，卡塔尔和美国有十分坚强的关系，他计划跟拜登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和寻求中东和平的方法。这次会晤的时间也并非巧合，美国和西方盟友同时担心，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施加严重经济制裁以对入侵乌克兰做出回应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切断对西欧国家的能源供给。目前，俄罗斯向西欧国家提供大约1/3的能源需求。分析人士说，由于卡塔尔政府已经和亚洲国家有能源合同，不知道卡塔尔现在是否有能力也去帮助对欧洲提供能源供应。卡塔尔是世界上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阿勒萨尼除了会见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外，还计划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国会重要成员会面。预计阿勒萨尼本次访问华盛顿期间，将要求美国批准卡塔尔购买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和 F-35 隐形战斗机的要求。同时，美国也正在寻求可能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打交道的途径。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